现还是以后还债呢？不晓得哈。过了几个月，又要下令时间了，又少了一个钟头。不过今天呢，也是值得感恩日子。希望大家精神都很好啊，能够在主的面前，有充满喜乐的生活。我来这边不知不觉也7个礼拜了，今天第7个礼拜，还有3个主日跟你们在一起啊。我们一直在讲教会这一系列的信息啊。第一次我来这边，在特别聚会里面讲到什么是教会。教会其实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，今天我们会读到这些经文。但基督的丰满这个名字不太容易明白啊，到底什么叫基督的丰满？所以我换了一个题目，叫什么呢？教会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。你说这个我知道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是吧？神在肉身显现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这是道成肉身，对吗？哎，但是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个不是指的基督。注意啊，教会不是指的基督。为什么？提摩太3章16节讲大灾近前的奥秘啊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无人不以为然啊。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？在教会里面，以下所讲的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，这个被圣灵称义啊，被天使看见。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哇，一连串这些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都不是讲耶稣基督，都是讲耶稣基督，但是又不都是讲耶稣基督，或者说都不是讲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基督怎么样完成这些的手续跟过程？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同样要经过，让耶稣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再一次流露出来，叫别人可以看见耶稣，经过我们流露基督，这个就是最奥秘的事情。竟然我们这些人不仅从前是罪人，竟然也能够流露基督啊！我没有多讲这方面的信息，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来体会这些问题啊。保罗也说，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，从我们身上有香味出来啊！不讲你香不香啊？啊，以斯帖做皇后以前12个月熏他，哈哈，这个熏的怎么样？不香，本来不香也都香了，不是香还是外面的香，我们里面要香才行。那因为讲的事情呢，讲的这些新闻可能有弟兄姊妹们赶不上，所以我第二天立刻换了一个题目。第二个题目叫什么？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就是信的人在一处啊，这个我们大家明白了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讲到信的人在一处，所以学习做门徒啊，这个是为什么有教会？因为要做门徒。教会的目的是做门徒。你再仔细想想，看看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间所说的，跟彼得所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违背，他就是训练做门徒。所以教会来干什么呢？学习的。然后我们建立一个信心的团体啊，信心的社团也好，团体也好 community 啊，又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因为这里面必须圣灵掌权啊。我们以后还要再过2个礼拜，我们还要讲这个题目啊。然后呢，讲到因为是圣灵，因为是信徒聚在一起，所以有圣徒相通，有 fellowship 啊，我们能够彼此共享，像我们这首诗歌所讲的啊，共享我们的生命。生命的经历啊，我又说，不仅是这样，我们又是一个疗愈的团体，因为我们都受了伤，啊，好，撒玛利亚人为我们医治，用油和酒，油和酒都是圣灵的表号，然后把我们放在旅店里面，旅店可以把它比作教会，啊，在教会里面彼此啊有好有这个主人啊，这个旅店的主人应该就是。神自己，并且也是这些牧养的人啊，他们能够帮助神的儿女治愈，啊，耶稣还要回来跟旅店的主人在算账啊，所以做旅店的主人也蛮当心的啊，不能够亏待了所有那些受伤的人，欺负他们不可以的啊。然后呢，教会又是敬拜的团体，上礼拜我们讲的这些是吧？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，大家看看题目，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1章，大家看一看好不好？经文是不是列在这里了？第1章22节23节有没有找到？啊，如果没有做 PowerPoint， 我想做了 PowerPoint， 那我们看一看啊。以弗所书第22节，1章22节23节，一起来读吧。啊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甚至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最后一句话啊，你去看看原文就知道，他原来的意思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刚刚我说的什么丰满？满到满出来，满不下装不下，叫做丰满啊！基督呢，全身都是膏油，你一碰他，哎，手上是沾了油，咖油，我们说咖油啊。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慢慢你就咖到他的油啊，圣灵的膏油。所以什么是教会？教会一群信徒的人表现基督 啊，所以这里讲三句话很重要。哥罗西书里面就直接的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可是在以弗所中呢，他加了一些比较长的字，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这个题目我们下两个礼拜再讲啊。我们还有两次，还有三次聚会，下一次我会讲什么叫薄饼。薄饼是教会的一个标记啊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，当马丁路德改教啊，当加尔文把神学理论建立起来后，所有从前在天主教里面的圣礼都取消掉了，只有两项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薄饼，另外一个呢，受洗。为什么薄饼这一个 symbolic 的动作，这一个有象征性的行动，可以把教会里、把圣经里面的真理70%-80%都放在里面？有些我说90%，甚至我觉得100%啊，但是为了不要太有人挑出来说哪个真理不，那我就脸上没有光彩。所以我说为什么75%的信息、75%真理都可以用薄饼来表示啊？你说有些教会为什么他们老是薄饼啊？因为每一次信息都可以连到薄饼啊。你仔细想想，等到我讲这个题目，大家我们一同来分享。还有这个叫 sacrament 啊，另外一个 sacrament 圣礼就是什么？就是讲到受洗，受洗这个包罗万有的事情，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啊。我们应当是一个受洗的人，虽然受洗的水早就过了，早就干掉了，但是我们身上有受洗的印记啊，所以我们一举一动像是新生的样式，不活在旧道里面。可惜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新造，什么叫新造，什么叫旧造。很多人也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力量胜过旧造啊！这个老是活在旧造的里面。什么是旧造啊？哎，慢慢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明白了啊！这个天然的生命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我们还要讲一次基督讲的教会的圣礼，一次讲薄饼，一次讲受洗啊！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正在考虑受洗，他如果那天正好来，我就可以讲给他听，我们然后为他受洗。假如他不来，我还是要讲这个信息，因为对于信的人讲更重要。或者说至少一样重要，如果不更重要的话啊。那还有一次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我请问一个问题啊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跟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？请说，请告诉我。这两句话赞成一样的举手，不一样的赞成一样的举右手，不赞成一样讲不一样的用举手左手来，到底这两句话一样还是不一样？还是两字undecided 啊，过两天这个投票日子马上就到了，不能 undecided 啊。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，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大家说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？我再问一遍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跟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跟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这两句话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不对，不一样。如果一样为什么要讲两次？你看就一早就 有预告告诉你了嘛，对不对？重在什么？身体重在他的机能，重在他的动作，重在他的活力。元首讲什么？讲权柄。所以我们会讲教会的权柄，也会讲会教会的体制。教会的权柄跟体制是不能分的啊！很多人忽略这件事情啊。耶稣是权柄，耶稣，但是他经过他所管理的方式，权柄就一直一直留在教会里面。每一个教会都是有权柄的，每一个教会都是有机制的，每一个教会的机制带来的是我们体制中间我们必须顺服的，若是不然你就站不住啊！这个教会又为什么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？他做万有的元首，然后这里很奇妙，以弗所书讲了一句话，他先做了万有的元首才来做教会的元首。你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他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底下，他也是这样讲的，他已经复活升天，复活得胜之后，还没有升天以前告诉门徒什么大使命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。他用这个权柄不是仅仅叫以门徒们出去传福音，是叫他们出去传福音，但是更重要的你要晓得，耶稣基督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宇宙中间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，再也没有第二个权柄，他就是代表权柄，权柄就是他的象征啊！所以你要看，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耶稣的权柄那不得了。那今天我们暂时不讲耶稣是教会的头啊，先不讲权柄的问题，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。大家可能都明白， 因为以弗所都告诉我们那么清楚，基督教会的教会是基督身体，对吧？但是我仍然觉得非常困难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不能讲得太抽象，我们讲完以后都说对对对，但是摸不着头脑。所以我反过来讲，我来告诉一些弟兄，告诉弟兄姊妹一些什么叫基督，是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什么叫身体的感觉？你身体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哪个人身体没有感觉？身体没有感觉怎么就僵掉了，是吧？很多感觉，包括最难处理的感觉叫做痒啊，你搔痒搔不到是很难过的事情啊，痛还可以，痒受不了。但是有一人医生告诉我们，痒是痛的一种啊，那我就搞不清楚了，我宁愿痛不愿意痒。痛了怎么办？痒了怎么办？搔不到的时候，你真的心痒难搔，更难更麻烦。什么叫身体的感觉？前两天我们在网络上面视频上面开了一个会，是什么？是我出来的，从我得救最早的团体叫做 CBSG Cornell CBSG 康奈尔的查经班。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，这个标签上面加了一个字 Cornell CBSG， 还要加上1966，因为1966年开始建立的啊，1966现在多少年？班主说算算啊，那我们来都是老先生老太太了，是吧？老弟兄，有些人头发白了，有些人头发虽然头发白了，还说哎呀，你看起来很年轻漂亮啊，还是很年轻漂亮啊。大家谈谈谈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身体的感觉。当我跟那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听见、看见他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时候，我非常喜乐。我又不关我的事，但是我听见他们被神所用的时候，我非常喜乐。看见他们还是侍奉神的时候，非常喜乐；看见他们弟兄相爱、弟兄姊妹们夫妻相爱，非常喜乐。这个叫做身体的感觉。当我看见他们在家里面孩子们的顺服跟孝顺，非常喜乐；看见他们从事业上面退下来，返璞归真，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，非常喜乐。弟兄姊妹明白吧？这个叫身体的感觉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，他们的正常或者说在神面前蒙受恩典的光景，我一点都没有嫉妒，完全完全的感谢主。啊，讲到嫉妒，讲到这个比较啊，那天我去 RCCC 啊，大家知道，大概是在东岸，至少东岸，可能全美国啊，华人教会中间最大的一个。虽然他们不愿意再叫做华人教会，因为他们也有讲英文的 community 啊 ，RCCC Rutgers， 这个本来叫 Chinese 啊，这 Christian Church， 后来叫做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， 那现在也不在 Rutgers 了，但才挂个 R， 他们已经搬到 Summerfield 去了啊，还是原来的名字。我去看，哦，不得了，这个建筑，哇，这么大一片，他们的 campus。校园叫园区，好几个亩啊，里面建的建筑物可以坐2000-3000人。哇，我看见这些，我真的在里面能够如果唱一首诗歌啊，真的很好啊。你们知道我喜欢唱歌，那么好的地方，我平常到任何地方都要吼一声，看看那里回音如何，结果如何。一喊，果然声音很好啊。我想这个地方唱歌剧都可以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见小石长老在那里几十年的经营啊，把教会把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，而且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团契，很羡慕，我都希望能够参加，为着他们欢喜快乐。弟兄姊妹们，爱是不嫉妒，这个叫做弟兄姊妹们叫做身体的感觉。看见别人有成功，看见别人做得好，真是心里欢喜，神祝福我们的弟兄，这个叫身体的感觉。什么叫身体的感觉啊？我在这里，大家知道我的时间是三班制，什么意思呢？这边在跟你们一起过正常的日子，但是另外一班是什么呢？就加州跟我差3小时啊。他们的查经班是7点半开始，那我们这里你算算几点钟啊？10点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两不耽误，这边聚会完了最多也10点，10点半还开始，我还有半个钟都可以休息，对吧？这是第二班。第三班是什么？在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差12小时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呢，9点钟的时候啊，早晨9点钟，他们晚上9点钟，他们在睡觉以前、休息以前有个平台，要我过去看他们， 跟他们一起分享啊，他们在学习怎么样查经，怎么样讲道啊，很好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，也有年长的一些姊妹们啊，在那边学习。那到这里的晚上六点钟的时候，那里六点他们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我又上去了，这回跟他们怎么样啊，讲这个以赛亚书啊，讲以赛亚书。所以你看这是三班制啊，这里一班，那里一班，那里一班，哎，很好，不用睡觉了啊，孩子有时间睡觉的啊，12点睡觉啊，这个好在他们是9点嘛哈，还可以有时候偷懒的8点钟起来还可以，12点睡觉到8点足够了是吧？不过要躺下去立刻睡着才好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教会我不需要讲道，我在那边听他们讲就可以了。加州有一个查经班啊，他们参加的人都是60岁以上的了啊，年轻的在60岁啊，我说很年轻很年轻，比起我们来讲还年轻一点。我在那边听他们分享，非常认真的读圣经，每一个人都查圣经。今天轮到你带一小段啊，然后查完以后跟大家分享他的心得啊，然后那个就起来讲一小段，然后大家彼此讨论。有时候他们问两个问题，他说我们有些问题你们帮我们解答。你知道他们是7点聚会啊，他们7点聚会就是我这边10点钟，他们讲的又长又细详细，讲的我都快睡着了，很舒服啊。他们忽然问起我问题，我惊醒过来，也不知道他们问啥问题，赶快回答。但是我喜欢参加，我真的喜欢参加。有一两次他们说，哎呀牧师你这么累不要参加了，我说不不不不不，我睡着了也要参加，哈哈哈，睡着了也要参加。为什么？我喜欢，我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聚会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身体的感觉，你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，你看见他们年纪这么大了还认真追求主，你心里得着 十分的满足和喜乐。我喜欢，我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们，在以往过去4年来我在北加州带的，他们怎么样说，你虽然走了，你一旦做了我们的牧师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牧师。那我怎么办？保罗也说了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永远是做父亲的心态。他们年纪都很轻啊，比我轻很多呀，他们有些真的把我当父亲那样对待。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在他们一起成根的时候，他们讲很多话，我也讲一点，然后我们每次只能查6、7节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很释放，很自由的分享，不是为了今天进度是多少，而是借着这几节圣经我们有了交通。很多交换的意见是从一个小点发出来的，根本跟其他经文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身体的感觉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认真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分享我们所有的认识和经历啊。再说有些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 Costco 遇见过基督徒，遇见过弟兄姊妹们，哎呀很高兴啊，这么乱糟糟的地方忽然有个声音叫我，或者叫你弟兄，或者叫你牧师，或者哎回头一看是个弟兄是个姊妹，哎呀太好了，很好的感觉。偶尔遇见弟兄姊妹们在想不到的环境里面，心里觉得那个亲切，这个叫做身体的感觉，好不好啊？偶尔的机遇，哎呀怎么在这里碰到你啊，两个手抓着握手之后，哎呀赶快问我们嘘寒问暖，到底你最近几年怎么样，好几年没有见到你，都怎么都跑到哪里去了，到天涯海角去了。大家交换一些最近的事情，心里十分的喜乐。为什么？身体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身体的感觉？你每次来聚会有没有身体的感觉？哎呀，这个才决定到底是不是教会。如果各个都是冷冰冰的，上次我说过，有些地方呢只是 congregation。 什么叫 congregate？ congregate 就是摩肩接踵挤在一起，这个叫 congregate， 你学啥意思就晓得了，聚集在一起叫做 congregate。 什么叫做教会啊？教会不仅仅是 congregation， 是一个 community， 彼此有分享。你见到神的儿女，见到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没有身体的感觉，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or something with him or her， 总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不对了。见到面不能讲话， wrong。 哎呀，你说勉强不来身体的感觉啊，勉强不来心里的感觉，我知道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要求主怜悯我们的，要彼此和睦， 所以这个身体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。你身体哪里痛，哪里血气不通了就痛了，对不对？中医讲不痛什么不通就痛啊，你血气不通了你就痛。你心里有没有痛的感觉？我告诉各位，我的教会给人分裂四次，每次到一定程度就有一批人发动一些谎言或者攻击走了，有时候很难过，但是呢你还得，你不能跑，哎，你是个牧师你跑不了，你说我跟你们一起走吧，哎，不行啊，他们可以走你不能走啊，还得坚持，还得侍奉。有一次长老跟我说，不要紧，就怕你我两，就怕剩下你我两个人，我们从头开始，不是 idol， 不是就不管了，重新建立，重新传福音，重新建立神的儿女。出去的都是精英，我告诉你，很多都是我带过的人。有一年一个老姊妹80岁生日了，把所有她认识的弟兄姊妹们都请来，旁边我坐了一个弟兄，是一直跟着我20年的没走。他说你看看，我说看看什么？这些人是吧，我都认识啊。他说都在我们教会待过，他说都在我们教会待过。我心里想，不是我们教会，主的教会。这个叫弟兄的感觉，虽然有很多的误会，但是见了面仍然是弟兄，这个叫身体的感觉。有一天在 Costco， 一个弟兄后面叫着我，我就讲这个情形，是已经离开的弟兄。你知道吗？烧成灰还是神的儿女，这里不见，将来在天上还要见。我劝你好好学会怎么处理我们人际关系，就是神的儿女中间有纷争，一定要处理，这个叫弟兄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见到一个弟兄心里不顺畅，也是身体的感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不对，你知道不对，反而是那些若无其事的人，我真的怀疑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身体。你伤了别人你还没有感觉，这个太过分了。你被伤了当然有感觉，求主赦免，彼此得了医治好了。但是什么叫身体的感觉？就是你跟他不和睦也有感觉，这个是身体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你伤了，受了伤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会有身体的感觉？你现在反过来问就知道了。因为你在身体里，什么东西没有感觉的？如果你是 cancer 那不一样。什么是身体？为什么有感觉？因为生命的连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测验，大家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身体？不是道理，是感觉。道理都知道，什么？凡是所有古今中外一切信耶稣人都是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们讲这句话没有感觉。保罗跟我太远了。保罗在不在基督身体里啊？在。那王弟兄你在不在基督身体里？在。那你认不认识保罗？哎，他不认识你怎么办？你认识他，他不认识你。没有感觉，常常没有感觉。你讲道理你都知道，问题就摸到你的问题，摸到你心里的问题，或者说摸到你心里痛的点，是每天见面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身体的感觉。所以我们需要珍惜身体的感觉，这是维持我们属灵里面 alert， 叫我们惊醒，知道说我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我在教会里面，我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叫我常常明白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蒙更多的恩典，我需要在主的面前得更多的医治，我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生命的觉醒，更多认罪悔改，好叫我和弟兄们中间没有间隔。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保罗接着问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如果你说你是属基督的，哦，我清高得很，我什么都对，你已经大错特错。当你觉得你什么都对的时候，你是大错特错。我就这样告诉你，保罗这句话就是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你可以把基督分开吗？因为你都对了，你就定别人都错了吗？千万不可，因为你就是已经打错了。大家明白这道理吧？保罗没有跟我们讲道理， 保罗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其他东西，就讲一句话，基督不能分开。我们哪怕道理懂得千千万万，失去了身体的感觉，你是僵尸一具，没有用了。所以这是叫人心痛的地方。你的教会有多大？你看见的教会有多大？我从前在教神学的时候，在教学生的时候，常常问他一件事情：你的教会有多大？你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大的教会？哦，很多答案，资源丰富啊，等等。好，可以建立大的教会，但是我告诉他，你无论建立多大的教会，如果你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，你还是一个小教会，小到5000人，小到10000人，你还不是还不明白什么叫基督的身体。哪怕你聚会只有20个人，你所看见的是全教会基督的身体，那你是看见一个大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的教会有多大，不是实际的人数，是你的眼界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我们太小了，所以天天争吵。保罗怎么讲？保罗，你别说保罗了，我保罗、亚波罗、基法都是属于你们的，你们为什么争？哪一个给你们的？神家里所有的丰富都给你们，你们能不能承受得住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分门别类？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他不懂什么叫身体啊，他所看见的是这么一点点。如果你看见基督的身体，我跟你讲，哪里都安息。教会无论多少，我看见的不是仅仅这些人，是看见这个背后所有的牵扯，所有的关联，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身体完全连在一起。你不要以为我们跟讲英文的教会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以为跟非洲的教会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们是血脉相承的，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我去过非洲，在那里教过一些课，也希望帮助那里弟兄姊妹们多明白一遍圣经，花了一个多礼拜。我知道那里弟兄姊妹非常渴慕，所以你当你走遍天下，当你看过很多的教会之后，你对于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那些群体有一些瑕疵，不再介意，不再介意，因为眼界大了，眼界宽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在哥罗西说3:11说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受割礼的、没有受割礼的、希奇尼人，什么人都是在基督里，基督也在他们的里面。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， 中文翻译基督是一切又在个人之内，其实应该准确的翻译说基督就是一切，他也在一切之内。弟兄姊妹们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这句话你都明白。你真正看见属天的教会，你对地上所有教会的纷扰不足介意，摆一边去，我们往前走，因为基督丰盛要叫我们得着。这就是我一直要鼓励弟兄姊妹，眼睛不要望地上，要看天上。你知道那个12年的妇人怎么会被弯得起不折不起来啊？我猜他也是看到地上一个铜板，然后天天去捡铜板。啊，我不是讲圣经哈，我讲比喻哈，你不要拿着我去解经去了。他天天看地上铜板，看到后来。看到后来就要直不起腰来了。如果你看见教会，你看见什么是教会，我告诉你，你被释放了，你不一样，你是有眼光的人。这些事情，地上至战至亲的苦楚，人跟人中间的纷闹，走一边去，不是我心中所介意的。我只要看见基督的丰满，基督的荣耀从每一个他的肢体上面显出来，这是教会。 Vision， 你的眼光有多大？ Vision 我们翻作意象，翻得很好，因为是找旧约翻来的。使徒们不是先知们看见个 Vision， 他看见一个图画，看见神给他看见的东西，叫做 Vision。 什么叫 Vision？ vision 就是眼光。什么是教会？你看见教会的 vision。 那年我跟你们讲过，在一个退休会里面，我看见了什么是教会，看见了 vision。 为什么？我看见了教会是众圣徒，教会不是使徒，是众圣徒。我简单的讲啊，不是那个工人，是工作的结果。你怎么服侍神，你怎么服侍人，把人建立起来，这是你的职分。不是你做了多大的工作，有1000人听过你的讲道，10000人听过你的讲道，不是。你没有带出3个人来，有没有带出2个人来，有没有带出1个人来，这个是你工作的价值衡量，把人建立起来。所以我看见教会，我告诉各位，真正的看见，哎，会改变你，而且看见会抓住你，你走不了，你只能做这个工作。所以我只能做建立人的工作，不能做别的工作。我只能在教会里面传讲基督的丰富，我不能讲那些乱七八糟各种问题。我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人讲我研究的一个不完全的人，但是他的信息，他的真理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说，那你怎么不讲他失败的地方？我为什么要讲这失败的地方？失败的地方主早就管教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从他得到生命上的帮助，我说他所看见是真的，而且可以实行。我做的是这个研究，不是拆毁他，不是叫人说啊，他是个非不完全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完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眼光校正过来。你的眼镜大概不对了，所以你看的老是看见模糊，眼光没有集中在基督的身上，你永远看不见什么是教会。哪怕你在教会里30年50年，还是不懂什么叫教会。这是我说的，在以弗所书，同样我们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讲的什么，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、14节、18节连续讲到得基业。什么叫得基业？我再说一遍，用普通的话，我们已经讲过的话，就是叫产业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有没有 得一样产业？什么产业啊？产业就是你的经历，产业就是你对神的认识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产业就是耶稣基督从你身上 透出来给人看见了。有一天你为爱的缘故去看望一个弟兄，流泪满面劝他悔改，这是你的产业，明白了吗？哪一天你被圣灵感动，真正的哭着求这个弟兄悔改，这是你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。你到哪里，这个记号在你的身上，神说这是一个爱弟兄的人，这是他的产业，没有人夺得去。有一天你劝人信主，你为他在背后一直努力，一直祷告，祷告的你自己腿都膝盖都磨破了，他终于得救了，这是你的产业。不是那个人得救，是你的劳苦，是你的磨损，这是你的产业。你有没有产业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不是要你来夸口，你自己要问自己，我做了基督徒做了5年，做了10年，到底什么是我的产业？大卫说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求你为我持守。这份产业我得着了，我交托给你，耶稣，将来我到天上去领取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？你能这样说，你这样进入神的国吗？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打掉，有一些打不掉的，那个存到永远。什么是产业？丰富的产业。这两天我在读，我在写，在讲以赛亚书。你知道以赛亚书并不容易读，我上了一个当，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，但是神也怜悯我。当初有几个弟兄姊妹跟我讲，你讲以赛亚书给我们听吧，因为我说我正在读以赛亚书，我其实只读了16章、14章还是16章，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。但我想16章还早了，开始讲吧，然后我慢慢的改哈。今天讲1章、2章，那么我就16章、17章读完，一路赶上去不要紧吧，是吧？有一个安全距离嘛，16章。哪晓得讲的比读的快，给慢慢给追上了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想来想去，有时候去看一点参考书， 我才发现读过以赛亚书人不晓得多少啊。那个作者是很出名的一个作者，他的字呢小得像蚂蚁一样，真的看不见。幸亏有人把它做成电子版，那我可以放大，可以看。我发现前人下的功夫真好啊。为什么？历代圣徒留下来给我们丰富的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读属灵书报啊？属灵的书籍读过，有没有好好认真读过呀？年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些书要读要读要读，是。最近我的学生在神学院告诉我说，他从教授那里知道说这些书要读要读要读，你知道吗？比我晚，所以我不认识这些人，没有读他们的书，很可惜。读书花时间，你要晓得读什么书，怎么充实我们属灵的经历跟认识。读书，好好读书。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为了解经去读了不少书，很好，但是要小心你读的什么书，要有分辨啊，要知道读什么书。但是我还是鼓励，因为如果你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基础，如果读到不太对的，你会理解，你说这本书讲的不太好啊，有没有更好的书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历代前辈他们留下来属灵的遗产 legacy， 他们留下来啊。你知道我顺便讲吧，这个以赛亚书他找了六个公认是最好的解释以赛亚书的，把它变成一本电子版，真便宜啊，真划算啊，只怕你没有时间看。弟兄姊妹们，历史2000多年来，再加上犹太教所留下来的教会的丰富是不得了的丰富啊！你想过没有？你任何现代的科学最多100年，而且牛顿力学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到了爱因斯坦，到了 Lawrence， 各种东西啊 ，Maxwell 啊，这些是我读的东西，好了不起啊！那时候觉得他们怎么能把宇宙中的道理讲得那么简单，被一条方程式，他们还在找 Uniform Theory， 一条方程式要解释宇宙，他们去想吧，神是可以做得到。但是我说这话意思是什么呢？教会的产业比人类智慧多得多。2000年来，所以我们有个弟兄啊，他是做 AI 的，他不是真正做 AI， 他对 AI 很有兴趣，也跟这些做 AI 人很熟，常常告诉我 AI 怎么样怎么样，他问问题，读很多神学的东西，圣经的东西，问 AI 快得很。 AI 为什么那么快？因为他把从前所有的书都变成他的参考书，他的资料能够把所有那些全天下，所罗门讲嘛，什么读书多身体疲倦，对不对？住书多没有穷尽，是吧？别搞错了哈，读书多会疲倦，住书不大会疲倦，写不大会疲倦，读会读读读读的疲倦。为什么？你的脑子不花不转了，你已经放空了，你读了3页过去不知道读什么东西，常常有，所以很疲倦。但是 AI 不会啊，所以 AI 呢读书多不疲倦，然后他把你都整理起来。我跟你讲 AI 关于教会关于信息关于圣经的很少错，为什么？ database 多，这么多人，你说很多是异端，但是他一看异端少得很，整个的汗牛充栋，那么多东西正确的很多很多很多。所以 AI 呢在神学方面有相当大的保护。为什么？资料多，多少人钻研圣经，多少人花圣经读下去。当然如果你不是和 AI 很熟的话，你读这些也很苦恼，不知道怎么下手啊。有一次我在北加州San Jose讲一题目，呵呵，我说要讲人工智慧与神工智慧，讲人工智慧嘛，神的智慧什么？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智慧总比人怎么这个更智慧，人所以为愚昧的，但是神的智慧永远胜过人的智慧。所以你这么相信 AI， 什么叫神的智慧？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这个是神的智慧。神的智慧总比人，神的愚拙，这样讲应该这样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愚拙，人以为愚拙的道理， 神偏偏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救人，叫做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为了叫世上有智慧的人羞愧。我常常讲，我怎么想不到十字架成为人的救赎呢？因为我没有神的智慧。弟兄姊妹们，历史历代隐古不藏的奥秘，历史历代多少历史上的先辈，他们花了功夫在神面前研究努力寻求，对今天我们极大的帮助。我们千万不能够以管窥天，以理测海，千万不可以做井底之蛙，认为我都知道了，哎呀，我读了好几本书我都知道了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所以要谦卑，好好的读圣经，每次都说，主啊，我不明白，求你教导我，求你指示我。多少人花了功夫读圣经，有时候我在想，难道还要再出一本书吗？有时候我给自己说很迟疑，但是自己读到的好东西呢，就觉得说好歹希望有几个人是知音吧，大家分享，所以很矛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有多大？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教会，都在教会里面，也都是教会的一部分。将来我一定会看见加尔文，将来我一定会看见马丁路德，我说谢谢你啊，老兄你真好，我们认识因信称义。不过我也有点发现，小孩子跟你讲讲啊，你听听看对不对哈？我一定会跟他这样讲，因为我花了时间读罗马书，正如他花了时间读罗马书，我在罗马书下了功夫，我很想把我心得告诉大家。啊，我一定会告诉马丁路德，你给我开了一扇窗户，我明白了。但是我有一些事情呢，你说我讲的对不对？哎，我会讲给他听。约翰牛顿，啊，不是约翰，不是什么哈，不是什么什么，讲错了哈，啊，我不是要讲约翰牛顿，我要讲 Isaac Watts， 以撒华兹，他是英国称作圣诗之父，他是第一个用现代语言来写诗的人，他是第一个用人的话，不是用圣经的话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的事情。大家知道 Amazing Grace 那首诗歌，奇异恩典，他写了很多，刚刚写的时候不被人接受，那现在我们写的诗歌太多都是讲个人经历的了，他写那些个人经历把它变成诗歌，为什么引起人共鸣？因为他把天带到地上来，让人人都能够摸得着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他的身体，都在身体里面。一般人认识教会，认识身体，一般人认识教会就是大家一起聚会的人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先有了身体才有相聚的会，你先认识什么叫身体，然后你来聚任何一个会，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对待这个聚会。当然你先有宏观，才有主观的认识，才有你主观加入教会这件事情。教会其实不需要加入的，已经在教会里，当你受浸的时候已经归入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一般人所认识身体都是很小的身体，其实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你还不懂怎么叫身体。我们最多讲的身体就是大家来分工，大家来合作，你做这个我做那个，有身体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这是非常枝节的小事。什么是身体啊？各种的恩赐，你去理清那个恩赐，谁谁谁帮助了什么人，谁谁谁帮助了什么，什么人从哪里得到的帮助，成了脱颖而出，成为一个新的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，很重要很重要，这些叫做身体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分工，才是讲基督身体上面的分工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没有时间讲这句话，我没有时间好好解释，我只是告诉各位什么叫身体。那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被成全，每个人能够发挥功用，发挥个体的功用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是身体。第一章讲了身体，第四章讲身体怎么样实现。它不是讲教会里面啊，有一些大的教会很了不起，就是小教会它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，像我们教会真正是基督身体，你在胡扯，你碰不到身体。你说我们教会懂得身体的原则，感谢主，很好，你的教会不是身体， 我说这个话，因为有一个教会，他们所讲的身体都在他们自己的宗派里面。错的，你不能把约翰卫斯理放在外面，你不能把谁谁谁放在外面，你不能把 Edward 这个什么 Jonathan Edwards 放在外面，你不能把这些人放在外面，你不能说只有我自己是教会，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你不懂什么叫身体，不懂什么叫教会。我们讲的身体是什么？关系互动。但这个呢，不是真正的身体。为什么？基本的原因就是你的教会太小了，是个小团体，你没有全备的恩赐，所以你需要从别处得的帮助，你没有全面的丰盛，所以你需要吸取别人的丰盛，你没有开阔的心胸，所以你永远留在一个狭小的地位，这是最可惜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有没有讲，我今天所讲的只读了几节圣经，我已经告诉你，真正的身体不是一次能讲得完的。单单从使徒从以弗所第四章讲，可以讲好几个礼拜。为什么？太大了。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上面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做到了神所要求我做的事情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只能说我在你的工作里面，在基督耶稣的工作里面，我们有份。我做的是基督耶稣想要在身体中间完成的任务，今天轮到了我，今天安排上我，今天让我有一点学习，让我有一点帮助，或者能够在我后面的人从我得到一些帮助，这个叫做身体。你明白了身体，你必然是十分谦卑的。你再有恩赐，你说比起基督身体的丰满，我是沧海中的一粟，我会变得非常谦卑。如果你很自大，因为你不懂什么叫身体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因为你没有看过大的场面，你永远觉得你很了不起，因为你没有碰见过基督丰盛，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你没有见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界被打开，让我们灵里面的眼界被打开，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是井底之蛙，更多知道在主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等着我们去得着，但是我们不会全得，所以怎么样，要与众圣徒同得。希伯来书就说他们也在等候，我们也在等候，旧约的人在等候新约的人，叫我们一同来明白。以弗所书怎么讲？基督里的丰盛要我们与所有基督所有圣徒同德，要我们与圣徒同德。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爱长阔高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然后怎么样？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得着，这个叫做身体。我再说，当我们的眼界被打开之后，不一样，这个人不一样。所以我讲来讲去，要珍惜我们偶遇。今天我们都是暂时被神放在这个地方来聚会的。有一天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还有一些往上面去，会走开的。你必须珍惜在你眼前看得见的弟兄。你不能爱眼前看得见弟兄，你就不能爱神。你不要告诉我我很爱神，你没有。我可以反证给你看，因为你不爱弟兄。我们都要警惕，都要谦卑，都要小心。从神的方面来看，这也是神命定你在这里。一方面你是偶然来到教会，一方面神安排你来到这教会。你必须明白，你今天在这里要爱弟兄，要珍惜每一位跟你在一起聚会同坐肢体的人，不要有优越感，要真正的在爱里面彼此相待，彼此分享，彼此交通。圣灵的带领使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在教会里面，我就说因为是全身体，所以你会有小的教会，地上的教会。那你应当在这里怎么样？那你问主，好好的跟随主。反过来讲呢，很多遗憾，什么身体里面伤害的遗憾，很多关系是叫我们遗憾的。我自己很多遗憾，我当时如果有更大的度量，我知道我能够接纳的人更多，我能够被伤害的程度更高一点，不在乎。生命的度量是这样慢慢出来的。 也会有更多的医治疗愈的过程。我们受了伤害，受了伤害不要紧，求主来医治我，让我能够重新恢复健康，跟我的弟兄中间没有芥蒂。你知道芥蒂两个字怎么写？芥蒂两个字怎么写？那个 T 是什么意思？ T 就是伤疤的意思。中国人造字很奇妙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芥蒂的 T 啊，就是花，也可以说花果那个 T 吧，也可以说人的伤疤，也叫 T。 心有芥蒂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叫我们在那受一点伤害，好叫我们得的医治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基督的爱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组在希伯来书还没有读到那里，第十章讲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。神把我们 by chance, by ordain, 或者 ordination, 或者是机遇，或者是神的命定，你不要管它，叫我们在一起聚会，目的是什么？激发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有目的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目的，在身体里，基督身体里，叫我们彼此相顾，叫我们激发爱心，叫我们勉励行善。什么叫行善？不是做一件好事，彼此中间有恩慈来相对，我对你有恩慈，你对我有恩慈，以彼此以恩慈相对，这是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会在这个地方，会来南康州服侍，是因为基督的身体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我看见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来到你们中间。超越了宗派，超越了体制，超越了人情，超越了关系，我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因为基督爱教会，所以我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来？我来做什么？我来有什么贪图？有个人的好处、享受、利益有吗？为什么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看见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听说这里有需要，我就来了。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的人，他的行动一定是有理由的，不是随便讲我看见了异象。这个意象叫我必须出代价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神呼召我来的目的，但是我来了，因为我顺服主。眼界的开启，眼界的扩大，造成心胸的开阔。心胸开阔的人很不容易受伤，常常受伤的人是因为他心胸不够扩大，度量不够大。彼得问耶稣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？他的心胸很大，七次，不是吃牙必报，七次很好。彼得一定觉得他的度量比雅各大，比马可大，不，比马太大，比约翰大，不然他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主啊，我的弟兄，当然就是指这些门徒了，十二个人中间还有犹大，得罪我到七次可不可以？耶稣说，不是七十个七次，不是七次，七十个七次。彼得一听傻了眼，我算数都算不过来，哪里有这么好账本记四百七十九次，我记到什么时候啊？因为爱是不计算。一个人不能够被人得罪的人，就是心胸不够扩大的人。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对你有帮助，你把它记下来，下次你受人伤害的时候，主正在扩充我的度量。我告诉各位，我被伤害没有四百九十次，我说我不如彼得，但是七次绝对不止。怎么样？如果我不赦免，还是一样，受苦的是我，不是对方。你为什么要受苦呢？你说十字架，所以你需要生命改变，十字架除去人的肉体，你肯接受就有希望， 你不肯接受，那神只好换一条路走，此路不通。神说好了，我换一级，换个人，另外找一个人来扩充他的度量。你放弃了机会是你的损失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真正看见教会的人会接纳圣徒，接纳别人，接纳众圣徒。怎么讲？亲爱众圣徒，顺从主耶稣。以弗所第一章，我既听见你们亲爱主耶稣，顺从亲爱众圣徒，顺从主耶稣，就为你们感到欢喜快乐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恩赐，而是看见他们说，哎，有一点心胸度量。保罗把他最好的，大概最深的道理，都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最清楚。我最喜欢以弗所教会，但是保罗喜欢以弗所教会，跟我喜欢可能不大一样。我是因为他们，哇，这么多真理在里面。保罗是说，因为他们亲爱众圣徒，顺从主耶稣，所以他把一切最好都给了他们。我在说，珍惜基督的身体，珍惜相遇的机会，珍惜在一起同工的机会，也是砥砺彼此砥砺的机会。会不会有伤害？一定有伤害。伤害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太好，看你怎么看。为我得了，又得了医治的机会，又得了还原的机会，又得了更大的度量，使我能够爱人，使我有成长的机会。哪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跌过一次跤，身上没有疤痕的？你给我看看，只有小 baby。 等到我们会走路了，一定是跌伤。跌伤怎么办？喊妈，拿红药水啊，这里也会，这里还是买着红药水的。然后呢，等他自己好，下次呢，哎，再摔一跤，慢慢就长大了。多摔几跤就摔大了，因为这是你基督的身体。你慢慢的就知道什么叫丰满，你慢慢你羡慕的不是别的，看见怎么样基督在我身上流出来。基督从我的生命中间流露出来，你会爱这个，你会喜欢这个，你会得着产业，存到永远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爱你的儿女，爱你宝血所买赎回来，分别为圣归给你的人。主，我们是肢体，在你的身体里彼此做肢体。求主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求主用你的恩典光照来启迪我们，叫我们看见凡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也量定，照着你慈爱的手分给我们个人。主啊，只是我们不明白，很多是我们拒抗，我们抗拒你的手，拒绝你的手。然而你为了得着我们，为了改变我们，为了养育我们，为了叫我们成长，你使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难处和痛苦。主啊，如今你的光显明出来，叫我们为了过去的事情欢呼感谢你。若不经过这些事情，主，我们没有成长，我们不会更多认识基督，也不会更爱惜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求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主啊，教导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珍惜每一位你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弟兄姊妹们，叫我们不再彼此分门别类，不再彼此论断，叫我们真正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主啊，给我们更多弟兄相爱的感觉，给我们更多弟兄相爱的机会，也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我愿今天的话留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常常回头有更清楚的认识，更深的看见，叫我们的度量被扩充，叫我们的心胸被扩充，叫我们更能够爱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